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工程主管修炼大法，找到安全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5日。庄茂清自小备受父母兄子的呵护与栽培，是家族中公认的努力向上者。成年后任职公家机关的基层主管，薪资虽然不算丰厚，可是稳定又可靠。自主的小家庭也很幸福，但是从他懂事开始，内心隐隐约约泛起一种不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越长越清晰浓烈。他竭力思索，并且付诸行动，寻他个千百度，却怎么也找不到安全感。2010年，第一次上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简称九天班，聆听李洪志师傅的录像讲法，茂清说，第一天看到师傅录像，听到师傅讲法的声音，立即感受一股暖流通透全身，非常舒服，顿时觉得非常安心，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安全感。修炼之后，每次听到师傅讲法的声音，也都感受到那种安全感。每次练完功，感觉全身充满正能量，身心都很平安自在，非常明显的感受。茂清走进法轮大法修炼后，就再也没有不安的感觉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长期缺乏安全感？他是如何结缘大法，成为法轮功学员，由此获得心安的呢？以下是他分享的故事。第一部分，得法前的不安与忧思。茂清出生在台湾中部南投县埔里镇的农村之家。上世纪40年代的农业还不像现代这么改良发达，农务之家可说是纯粹靠天吃饭。茂清小时候的家庭穷苦但不贫困，父母勤恳耕种，养育8个子女，虽然辛苦，但也足够衣暖饭饱，不成问题。排行前面的孩子长大些也下田帮忙农务，当时茂清年纪虽小，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家人互助合作，自有一番农家乐的氛围和景象。茂清在8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幺，学业成绩在班上稳定，名列前茅。家人都认为，只是完成国民义务教育，不继续升学实在可惜。国中毕业后，哥哥姐姐们一致支持父母的决定，供茂清在外县市租房子攻读专科学校。茂清不负家人期望，5专毕业后，考上当时在培养高级工程技术及管理人才方面屈指可数的理想学校，国立台湾工业技术学院。1997年升格改制，改名为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先后考取普考，可担任委任级公务员，高考，可任见任级公务员，分发到北部某直辖市府工程单位任职。他兢兢业业，戮力从工，逐级升迁至科级主管职务。茂清隶属单位负责市区公共建设，与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施工品质和工程进度负有督导之责，所接触的事物、承包厂商和施工人员的行事风格各异，环境较为复杂，稍有不慎，很容易被贪污舞弊的污泥溅到，甚至深陷泥淖难以自拔，一旦东窗事发，难免招致身败名裂，牵累家人蒙羞。因此他步步小心，如履薄冰，处处谨慎，如临深渊。对于包商甚至老同事邀约饭局或简便午餐，一概婉拒。有一次上司说道， 啊，只要下雨，我就常常睡不着觉。茂青耳朵听着，内心的小剧场充满叹息地想着，哎，我可是每天都睡不着觉。因为除了担心雨天导致工程进度落后之外，还多了工作上那些绵绵而来的压力。当他得知某中央机关征求副主管人才的讯息，便递出履历申请表应征，亦想换个环境，舒缓压力。除了这些烦恼，茂青对原生家庭的操心也不少。茂青说，我对家里的操心仅次于身为长子的大哥。他经常思虑家中发生的事情该怎么处理比较好，担心父母兄子的健康。母亲和大哥都有三高问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尤其父亲因为中风而过世，对茂青的打击很大，每次家人生病都让他很担忧，加上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不好。天哪，人生烦恼怎么这么多？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古人云，此心安处是吾乡。我的心安之乡在何方？茂青很容易受风寒感冒，尽管看医生吃药，总是拖延好久，不容易痊愈。中年以后，身体健康明显出了状况，50岁不到就有三高问题。有一次，上司让秘书通知茂青要面议公事，茂青从3楼走楼梯上5楼，在公司办公室外等候时，秘书一看见茂青就急呼：“科长，科长，你还好吗？”因为茂青一副快要晕厥过去的样子，后来医生开救心药，让他需要时服用。他深知常年累月药吃多了，很伤身体，于是双管齐下，努力学打太极拳，一年四季参加晨练，但是效果并不好。第二部分，修炼之后神定气闲，身强体健。2010年某天，茂青在办公室看到法轮功简介，内容提及可使修炼者净化身体，祛病健身，于是上网找到住家附近的学法点去上9天班。第一次听到李洪志师傅录像讲法的声音，感觉一股暖流通透全身，顿时感受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自此成为一名法轮功学员，坚定修炼至今。修炼初期得过感冒，很快就痊愈，几次之后再也没有感冒问题的困扰。3个月之后的某天，小舅子好奇地问他，你练功有什么好处？茂青回答，我修炼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睡觉。他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每天清晨4:20准时到附近公园的练功点晨练，沉浸在学法练功的喜悦中，药物全都扔掉了，不用再找医生。不知何时，三高和心脏的毛病全都不见了。茂青说，学法练功之后，没有再为健康问题伤过脑筋，身心泰然自若。职场方面也传来好消息，之前应征中央机关副主管一职，接获录取并请择期报到的通知，他如愿转换工作环境。13年前，正值壮年的茂青，步行上楼梯对他的生命能量是沉重的负担和考验。修炼法轮功之后，领略了无病一身轻的自在和愉悦。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步行几公里的游行，照样神定气闲，步履稳健。除了参加弘扬大法、展现真相的大型活动之外，平日里茂青利用网络电话及发送简讯，向中国民众讲真相，善劝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以免邪党恶行遭报时，被他牵连成为垫背的牺牲品。第三部分，从半信半疑到100%信任。 茂青的太太没有走入修炼。有一天，他突然询问：“这个月怎么会增加一张电信费账单？”茂青向他说明对中国人讲真相的意义，明白了这也是一种救人的善举，太太就再也不过问增加的账单了。茂青太太是职场上的女强人，在内把握家庭的经济收支，调度得井井有条，很快得以贷款购置夫妻俩自己的房屋。茂青因此也乐得轻松，省得这方面的费心。他只在需要用钱时告知太太即可，几十年来合理的开销用度未曾被拒绝或打折扣。茂青从零星帮助老年同修排除使用工具上的困扰，逐渐成为负责项目的联系人，为减少讲真相项目花费个别汇款的麻烦，他们约定由茂青先行统一垫款拨汇，之后每人再将其应付款额归垫。太太半信半疑地说：“大家会都不用等着催缴，就主动如数地还钱？”几次之后，太太非常惊讶，竟然无人拖欠，而且次次都分毫不差。法轮功学员日常的行为，获得他完全的信任，不但放心让茂青自己掌握这方面的收支，还把他的信用卡及提款卡交给茂青用。第四部分，修炼人诚挚善良，金石为开。年前，母亲去世了，茂青念及大哥照顾母亲最多，将分得的田地池份全数无偿赠与大哥，作为回报。而他只继承三合院中的一栋厢房，经深思继承的铺里房屋距离现居的台北地区较远，两地相隔无法妥善管理，于是同意卖给投资者拆除改建。办理交屋的当天，茂青发现有个问题在签约时未能预先考虑，必须在完成交易程序前先行处理妥善。1999年台湾中部发生921大地震后，许多房屋受损，住在隔壁的堂哥重建了房舍的房檐，和茂青继承的厢房屋檐交互重叠，有互相超越对方地界的疑虑。厢房因为改建势必拆除之后，屋檐就没有跨占堂哥房屋地界的问题，但是堂哥重建的屋檐越界的疑虑还存在，买家并不知情，一般认为既为实质占地，无啥大碍，顶多事后改建时避开越界的屋檐即可，现阶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茂青说，作为修炼人，我应坦诚以对，不能隐瞒，而且住在重建房屋的堂哥年事已高，老人家很忌讳屋檐缺角，我不能留下一些有可能造成麻烦的因素给接手的人和堂哥。于是就在办理交屋的当天，茂青对买家居室以相告，表示希望保留堂哥家的屋檐不要拆除。茂青向中介表明，为避免后患纷争，你将被屋檐越界的土地部分分割出来赠与堂哥，而他则愿意为此折价授予作为补偿。但是买家并不同意，茂青于是提出愿意赔偿88万元违约金给买家，取消这笔交易，也不愿拆除堂哥的屋檐。而买家则看中这块地方的发展潜力，不愿松手，问题僵在那里，双方都伤脑筋。为厘清越界问题的轻重，买方指定测量公司到现场测量结果，证实屋檐越界不到 0.3 平方公尺，影响轻微，代书和中介认为应有替代方案可供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也是被茂青的真诚和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给别人带来伤害或麻烦的善良所感动，代书和中介努力居间沟通协调，甚至主动帮写存证信函表明立场，终使事情有了转机，双方同意签具切结书，载明茂青愿意折价23万元给买方， 买方同意不拆除堂哥的越界屋檐，日后改建或转售时，亦应遵守这项切结书内容，作为买卖的附带条件，仲介和堂哥作为签具切结的见证人。法轮功学员遇到问题坦诚面对，顺其自然不计得失的态度，以及笃行先他后我，事事为人设想的胸怀，使得事情有了峰回路转的圆满结局。茂青说，我感到神清气爽，非常愉快，有幸成为大法弟子的一员，是我最大的荣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恶性肿瘤患者的心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8日。我今年80岁，1995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大法之前曾修过4年道家功，因找不到教道家功的师父，转入佛教做了居士。一年后，我发现居士们之间勾心斗角，原来寺院也不是净土。正在我为难之时，有人告诉我小区有人在练功，我就去练功的地方看看练的什么功。有个人主动过来教我练功动作，我就想学。几天后，我得到一本《转法轮》，我一口气把整本书看了一遍，心里别提多激动了。这就是我寻寻觅觅4年要找的真法呀。修大法以后，我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疾病都好了，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轻松愉快。在修炼中，我经常遇到磨难，大关小难，有时能过去，有时没过去，但最后我都能正念跨过去。尤其是在1998年的那次磨难。一天，我突然肚子疼，开始是每天疼5、6个小时，后来每天疼10多个小时。我对丈夫说，不管我疼得多厉害，也不要送我去医院，练功人没有病，这是宵夜，不管好的状况、坏的状况，都是好事。所以孩子们劝我去医院，我丈夫不说话。一年后，磨难发展到整天整夜的疼，一天24小时的疼，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去了医院，被确诊为子宫恶性肿瘤。医生要我转到北京肿瘤医院做子宫切除手术。我虽然不承认是病，但疼得实在忍不住了，就同意了。我是1999年7月20日做的手术。手术后的一天，我坐在病床上看转法轮。来查房的医生看到了，说，你还看这个，都不让练了。我这才知道江魔头开始迫害大法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丈夫，我是2期癌症，只能活3至5年。回家后，丈夫告诉了我。我说，胡说八道，我师父说真修的人没有病，修炼中要消业，这是消业，我只听我师父的，别人的话都不听。3个月后，我去肿瘤医院复查，医生说里边的刀口没长好，还出血，要我做理疗。我拒绝了，只拿了几千元的药，回家后吃了几天药。这时同修给我送来师父的心经文《心自明》，看了以后，我脑子里出现一句话，我不应该再吃药了，于是我把几千元的药全都扔了。从那以后， 我没有再吃一粒治癌症的药，也没再去肿瘤医院复查过。我吃饭香，睡觉香，哪里也不疼，什么不舒服的症状也没有，正常修炼，正常生活，一切正常。我知道是师父把我的病业拿掉了，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我虽看不见，但是我的元神看得见，我修炼好的那部分看得见，因为每当我想念师尊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流泪，是师父给了我新生。24年过去了，我今年80岁，早就过了医生说的3-5年。我也曾遇到多次磨难，在旧势力想拖走我肉身的时候，都是师父不放弃我，使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什么考验，我都会坚定不移地信师信法，绝不动摇，请师尊放心。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八旬老人冲破难关，自己独转法轮》，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1日。我是一个没读过书的农村大法弟子，今年84岁，我修炼大法已有18个年头了。我小时候就赶上很多共产党的迫害运动，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中共给洗劫一空，儿时就到处要饭，没有上过一天学，一个字也不识。所以开始学大法时，都是同修读，我就听，后来就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学法后，我知道这个大法太好了，是我一生要找的真正法宝。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上所有的病业，我曾有过哮喘病、小腿抽筋儿、便秘及身上很多病。修炼后到现在，我无病一身轻，得到大法救度。现在的我太幸福了。我有2个儿子，一个姑娘，他们每家都生活得非常幸福，不用我操一点心。每年都给我钱，还给我买新衣服。每年孙子、孙女、外甥都给我不少钱。我现在是不缺吃不缺穿，真是老来有了大福了。这都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老伴儿走得早，我现在是一个人住在农村。我一个人每天自己烧火做饭收拾家。有时儿子姑娘叫我到他们家去住，省得我自己一个人又得做饭又得烧炕。我告诉他们，我不给你们添麻烦，我现在身体比年轻的时候都好，在家能学法练功，我能安心修炼，有师父保护，不用你们操心。可是这么好的大法，因为我不识字，无法通读转法轮。后来当听到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有一个同修被邪党迫害13年都没有放弃学大法，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同修都能坚定学法。现在我的环境比他强100倍，我也要识字看书学大法。当这一念一出，师父看到我有一颗坚定学法的心，就帮我。这样从2017年开始，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不认识的字我就问同修或者邻居。离我家很近的这个邻居帮了我不少忙。刚开始的时候，基本每天晚上我都要去问生字，有的字他也不会，他就帮我查字典，然后就告诉我怎么读。 就这样，我开始学《转法轮》这部宝书了。经过整整两年时间，我把《转法轮》这本书学完了。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时时刻刻都离不了。书就在我身边放着，晚上半夜还没到发正念的时间，我打开灯就学，到点儿就发正念。白天只要有时间就学，每天过得十分充实，一个人从不觉得孤单。现在师父的论语我也能背下来了，转法轮已经学第四遍了，现在读的也比开始的时候流利了很多，没有几个不认识的字了。我今年都84岁了，我一个老人通过学法轮大法，在大法中得到这么多幸福与快乐，真是老来福。希望人们也快了解法轮大法吧，了解真相，明白真相，你们也会和我一样得到美满与幸福，前程一片光明。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